法国思想长廊。
各位听友好，托克维尔对旧制度的覆灭有着出自本能的哀悼，因为他看重贵族阶层旧传统中的一些优秀品质，比如忠信、慷慨、前进、高雅等等，但他清醒地知道这个制度因他固有的弊端而必然灭亡。他在思考探寻有没有一种制度能为人们创建新的生存方式，又保留旧制度中的好东西呢？在今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，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伟大的民主预言家托克维尔之二，哀悼旧制度，思考新世界的青年时代。赵先生您好。
您好。
赵先生，生长在这样一个苦难的贵族之家，对托克维尔的思想发展一定很有影响吧？
当然了，只是托克维尔一直努力挣脱这个影响，为自己的思考寻找新的方向。我们还是先简单地回顾一下托克维尔的成长过程。托克维尔1805年7月29日出生于巴黎维勒勒维克街，他是这个家庭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儿子。在这个正统保守派的家庭中，笼罩着一种怀念波旁王朝的气氛。据托克维尔自己记载，有一个晚上，我们围坐在火炉旁，拥有甜美而深情的嗓音的母亲开始唱起一首熟悉的保皇派之歌，诉说路易十六的悲伤和死亡。当他唱完，我们都泪流满面，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的不幸，而是为了一个人的命运。他15年前就死了，这个人曾是我们的国王。托克维尔在家里很受宠爱，因为夏多布里昂的两个侄子由托克维尔的父亲来抚养，所以夏多布里昂常去他们家。他记录托克维尔在维尔纳伊受宠的程度比我当年在贡堡还甚，他是不是最后一个在襁褓中默默无闻但将来我会见证的成名之人？托克维尔探索了美国的城市，而我探索了美国的荒原。果然后来两个人都是名声大振，也正是夏多布里昂把托克维尔带入了雷加米埃夫人的沙龙。1815年拿破仑帝国崩溃，波旁王朝复辟，路易十八登基了，他立即颁布了宪章。这个宪章其实包含了许多大革命的成果。波旁王朝已不再是绝对君主制的王朝，他承认了立宪原则，法国成为了君主立宪制的国家。但是毕竟波旁王朝又回来了，王位上坐着的是路易十六的弟弟，路易十六的女儿安古莱姆公爵夫人不忘为他父亲辩护，并为此牺牲了生命的马勒泽布的后人，托克维尔的父亲被任命为曼恩卢瓦尔省的省长，又转任摩泽尔省省长，全家搬到了梅兹，托克维尔就在梅兹读书。
他的青春时期和学习时期可真是够动荡的。
没错，那正是法国要确定他的政治体制未来方向的关键时刻。拿破仑和复辟王朝终结了第一共和国，但是经历了法国大革命的法国人并不愿意彻底复辟旧制度，他们要保留革命已经取得的一些积极成果，所以此刻是新旧世界并存。重要的托克维尔传记作者休·布罗根指出了托克维尔此刻的处境，他深陷两个世界之间，在他出生的世界中不能安眠，又不能自信地进入那无情地出现在他面前的世界。路易十八登基后颁布的宪章确立了贵族院和众议院的体制，而且允许对众议员进行小范围的选举，表面上看君主立宪下的代议制政权形式似乎是已经建立起来了，但实际上极端保守派掌握了政权，他们在 无双议会中占据多数，并且一步一步推行反动的复辟措施。在他们背后的支持者是阿图瓦伯爵，后来的查理十世。那么与此对立的呢，则是卢瓦耶、克拉尔、基佐、巴朗特这些自由主义思想家，当时被人称为空论派，也有龚斯当、斯塔尔夫人这些传统自由派。这些人呢，都是雷加米埃夫人沙龙的常客，托克维尔也侧身其间。他如饥似渴地去阅读基佐的作品，认真参加基佐在索邦大学开设的法国文明史讲座。他敏感地把握住复辟之后摆在法国人面前的基本问题：法国向何处去。当时呢，政府内部有一些手握实权的大臣，比如内政大臣勒内、长喜大臣塞尔伯爵、警务大臣德卡兹，他们呢很受自由派思想家的影响，在执政期间推行了很多自由主义的开明措施，甚至在1819年通过了塞尔新闻法，在新闻自由方面大大地迈出了一步。在路易十八的立宪君主之下，法国人呢却获得了比大革命时期和拿破仑时期更多的言论自由。
这倒是和人们一般的想象不同。
的确如此，在那一段啊，法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有过一段放松的时候，那么一段幸福时光。但是历史往往被一些偶然的事件改变方向。1820年的时候，波旁王室可能的男性继承人贝里公爵被人刺杀了。自此，温和派立宪政体的自由化改革就被打断了。路易十八在他弟弟阿图瓦伯爵的压力下，撤了具有自由派倾向的德卡兹的职，结果法国社会中最落后的这股势力绝对皇权派掌握了国家的命脉。当时呢，托克维尔他年纪很轻，他却极为关注国内政治形势的发展，因为他从小就有一个志向，要做政治人。在这里呢，我们想谈谈这位阿图瓦伯爵，也就是未来的查理十世。我们在历史中见过不少领导人，他的知识结构、文化水平、政治判断力和价值选择会停留在青少年时期的某一个阶段，然后呢，不管他活多久，也不管世界上发生多少变化，他都表现为某一个时刻的僵尸。如果有某个机缘让他上了大位，他一定会从他的智力、知识发展过程中停止的那个时刻来寻找资源，构造他的政治理念、价值选择和治国方略。这种人的性格呢，一般都很执拗、偏执，并且很愚蠢的自信，而且迂而自用，以为呢，他捍卫着某种价值，能开辟国家民族发展的新方向。其实呢，他们往往是穿着古代的戏装，却在现代社会舞台上表演，像坟墓中的幽灵突然出现在光天化日之下，人人都知道他是个幽灵，他却以为呢自己是真神。但是他选择的理念、推行的政策无一不是发霉的旧货。阿图瓦伯爵就是这么块料，他所支持的极端保皇派把大革命前旧制度下的东西全部加以恢复，比如重归政教合一，独圣可以判死罪，恢复长子继承权，否定专业人士治国，把政府的职位留给贵族后代，恢复书报审查，取消出版言论自由，废除陪审团制，关闭大学中的自由讲座，让教士重新掌管教育，甚至要恢复行会，禁止自由经济和劳动力市场。总之，路易十八宪章中 希腊的大革命成果要被全部废除，让法国重回旧制度。我们知道，托克维尔对旧制度本来是有哀悼之心的，但是面对全面倒退的政治局面，他将采取什么态度呢？我们下次再给听友们介绍。
好的，那就谢谢赵月胜。
谢谢
各位听友，以上您听到的专栏节目是赵月胜的《法国思想长廊》第81期，介绍了伟大的民主预言家托克维尔之二，哀悼旧制度，思考新世界的青年时代。本次节目由索菲主持，感谢法博利斯的技术制作。下个礼拜天的《法国思想长廊》节目时间，我们再会。